但以里一位被掳的犹大青年，面对仇敌的威吓，在最黑暗的时代成为持守信仰、洞察天机的智慧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五课，主题是饮食的考验。经文的范围在但以理书的1章8到21节。在进入经文的解析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但以理书1章8到21节的叙事结构跟核心人物的地位。但以理书1章的1到21节是一个高度连贯的单一叙事，极有可能是专门为了作为整本但以理书故事部分的引言而创作的。在结构上，它清晰地划分为两个主要的部分，8到16节构成了一个独立完整的传奇故事，描述了但以理如何主动拒绝王的食物，透过跟宫廷官员的协商和10天的试验，最终呢以他们的健康和成功证明了特殊饮食的优越性，从而解决了信仰跟宫廷服务之间的初期冲突。而随后的17到21节就提供了3重的结论。首先呢，第17节强调了这一群青年获得智慧的神圣来源，也就是借由上帝的恩惠。其次呢，18到20节描述了训练期结束的时候国王的考察跟认可，这个被视为对训练开始的必要而且适当的结局。最后呢，第21节通过明确但以理的职业生涯持续一直到古列王的统治，为后续的故事设定了时间的范围，标志着整个引言单元的结束。但是呢，在叙事里面，但以理跟他的3位同伴们的地位存在着细微的不对称性。虽然4个人被共同介绍，并且在知识上都受到国王的共同赞赏，但是在核心的行动上，只有但以理在饮食问题上采取了主动权，而且也只有但以理的服饰被提到说延续到波斯的时期。这种差异的暗示，尽管这4位青年可能在故事的编辑者的手中被整合在一起，但是但以理在早期传统里面显然拥有更高的突出的地位跟领袖的角色。对3位同伴们事迹的记载可能只是集中在尼布甲尼撒王的统治时期，而这个就解释了为何只有但以理被单独提到他服侍的长久性。再来，我们就要先进入但以理书1章8到16节的经文解析了。我们先来看第8节的部分。经文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这一节经文在讲但以理拒食王的膳，超越了仪式洁净的一个忠诚宣告。但以理跟他的同伴们虽然接受了巴比伦的再教育跟新的名字，但是他们对食用王的膳跟王所赐的酒提出了一种坚决的抗议。而且呢，但以理的决定凸显了他在被掳者中的一个独特性，因为经文有提到但以理跟他的3位同伴们并不是唯一接受训练的被掳者。特别是参考一下第6节提到说他们中间有什么什么，那这个就暗示了但以理的坚定立场很可能是在其他以色列人并没有坚守的状况下做出来的。但是呢，他们拒绝的确切原因并不是立即显而易见，而是涉及到多层次的考量的。仪式性的玷污并不是唯一或充分的理由。传统的观点认为，拒绝饮食是为了避免食用祭过偶像的食物，但是这难以成立， 因为巴比伦几乎所有食物都可能跟他的神旨有关，没有办法彻底避免的。那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是为了遵守利未记的饮食律例，避免食用巴比伦看作珍贵但是犹太律法却禁止的食物，比如说猪肉、没有放血的肉类等等。但是这个理由也难以圆满解释对酒的拒绝，因为律法并没有普遍禁止饮酒，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但以理是拿细尔人或利甲族人。因此呢，简单的归因于利未记的饮食律例并不能完全解释但以理坚定的决心。所以核心动机到底是什么呢？也就是拒绝政治跟宗教的忠诚契约。实际上呢，理解但以理决心的关键线索应该就是在于分享膳食的这种东方的文化意义。在古代近东，跟人分享膳食具有如同立约般的重要性，是表示互相往来和忠顺的一种象征。但以理书的11章26节提到了说，吃王膳的必败坏他，也就是那些吃王昂贵膳食的必败坏他。那这暗示了这种联系，接受王的膳就是接受一种必须忠于国王的义务。因此呢，但以理所惧怕的玷污并不是单纯的仪式性或道德上的玷污，而是政治上的忠诚义务。他拒绝接受这种象征着对王绝对支持的礼物跟赐予，因为他希望保留自由，将最重要的义务和忠诚归于他所服侍的独一真神，而不受制于国王未来的政策。所以简言之，但以理的拒绝食物的行为是一项高于饮食律例层次的神学和政治性的宣告，就是宣告说他对上帝的绝对忠诚跟独立性。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9到10节。经文说，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这两节经文在描述但以理跟太监长针对是否吃王的膳这件事之间的交涉，也就是说这里所涉及的是信仰干预跟现实风险的一个争议。首先我们先看太监长迟疑的原因跟潜在的风险。这边讲的太监长是亚施皮拿，他对但以理的处境虽然表现出同情，但是对于应允但以理的请求却极不甘愿，这种迟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太监长深知道，如果但以理拒吃王的膳的真正动机是为了避免对国王效忠的话，那么尼布甲尼撒王很可能会将这个举动解读为叛乱，并且把太监长亚施皮拿看作是但以理的共谋者，让他也面临生命的危险。而太监长呢，完全接受丰富的膳食保证最佳健康的这个巴比伦观念，因此他很不愿意冒险去更改王的命令。然而在这两节当中有上帝的介入跟但以理的蒙恩，尽管太监长面临了巨大的现实风险，经文却特别指出说，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这凸显了这件事情背后有上帝主动的干预，使但以理获得了本不应当得的善待。这种上帝为了他忠心仆人介入的模式，跟圣经里面的其他记载以及但以理书本身后续的发展是完全一致的。圣经的其他记载，比如说列王记上的8章50节，还有诗篇的106篇46节，这个表明但以理能够化解危机并不是仅靠他个人的智慧，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跟庇护。再来往下，我们看1章11到14节，我们先来看经文。经文说，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10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 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善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韦半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这几节经文呢，是在描述但以理的计谋跟韦半之间的合作。我们先看一下韦半的身份跟合作的动机是什么。在太监长不愿直接违反王命的情况下，跟但以理合作的是一个层级较低的官员，也就是这里所称的韦半。韦半的希伯来文是 Melzar， 这个词呢可能是源自阿卡德文，在圣经里面只有出现在这里。在太监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许下，韦半就跟但以理进行了合作。然后接下来是合作带来的益处跟保密性。韦半同意跟但以理合作，显然是可以从中获利。他可能呢将原本分配要给这些青年人的王所赐的美食替换成自己的膳食，从中获益。那这种互惠的安排确保了这项秘密不会外泄，也为但以理跟他的同伴们争取到了进行十天试验的机会，同时也保护了韦半跟太监长的地位的安全。那最后结果怎么样呢？让我们看十五、十六两节。经文说，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韦半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两节经文是在描述经过十天试验后的成果，表明了神因着但以理跟他的同伴们的信心而赐下祝福给他们的证明。首先是这个试验结果对原则的一个证实，十天试验的结果完全证实了但以理的信念。他的信念是什么呢？就是单纯的素食跟白水的饮食并没有影响他们健康的状态，甚至可能比那些食用完善的同伴体态更好。这个结果证明了忠于信仰原则而采取的自律行动，即使看似微小，也可以得到上帝的认可跟祝福。再来呢，是行动的深层意义。但以理呢，跟同伴们的行为呢，就是指自律饮食这件事情，成为了他们信心的明证。他们选择信靠上帝的供应和保守，而不是依赖巴比伦国王的食物。这一次成功不只是健康上的胜利，更重要的是他锻炼了但以理跟他同伴们的品格，为他们未来在巴比伦宫廷将要面对的更加艰难更大的信仰境况和挑战奠定了坚固的基础。分析完了八到十六节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意义跟意涵。这整大段经文的意义跟意涵，其实就是表达一种忠诚、抗拒跟神的一个护佑的一个过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拒绝饮食的动机跟他们核心的品格。但以理呢，跟他的三位同伴们在巴比伦异教的环境里面，展现了坚定的品格和对上帝的敬畏。他们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在被掳之地忠于自身所侍奉的神的律法。但以理立定心志不用王的膳和王所赐的酒，这个举动源自于对信仰跟道德独立性的一个宣告。他拒绝膳食的原因可能是多重的，也许王膳可能包含了律法所规定的不洁净的食物，更可能的或许是献给异教偶像的祭物有关，也就是说古代近东的君王常享用众神的食物。但以理呢，不愿意因为接受这一类食物而受制于王室的恩惠，他避免跟异教宫廷产生宗教上的依顺或者是联合。那这是一种个人而且必要的抉择，用来保持他自身的洁净和信仰上的独立。再来呢，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出来了但以理行动的智慧跟协商的一个过程。但以理在拒绝这个膳食之后，他展现了极大的机敏跟智慧，他并不是鲁莽行事哦，他深刻的理解太监长亚施皮拿的两难困境，因为他一方面惧怕王问责，一方面担心少年们 面容肌瘦，因此但以理没有为难对方，而是透过跟直接管理他们的委办协商，提出一个十天的试验期。那这个举措就体现了他的礼貌跟睿智，既保护了官员，又为上帝的作为争取了时间跟空间。但以理将他们的饮食跟神的信实联系起来，目的就是在证明他的神足以看顾和拯救他的仆人，使他们不必向巴比伦的政治跟宗教体制妥协。
面对巴比伦王宫的美酒佳肴，神的仆人但以理立定心志，不以食物玷污自己，忠于神，从微小的地方开始，坚定的心志比世上一切的权势更有能力。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刚刚上一堂课呢，我们解析了《但以理书》8到16章的前面两个意涵，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就是禁食的这个意义跟神学性的宣告。但以理呢，跟他的同伴们在试验的期间，他们只吃素菜，他们喝白水，他们甚至超越了律法的要求，就是律法其实没有禁止他们吃肉。那这种禁食行为是一种全然归给主跟完全信靠上帝的象征性的宣告，不禁让人想起了拿西尔人的誓愿。透过拒绝王的膳，他们实际上挫败了尼布甲尼撒王，意图通过这样子的礼物将他们融入巴比伦世界的计划跟图谋。但以理跟他的同伴们的扶持和供应在于他们的独一真神上帝，而不是巴比伦的体制。这个就坚定地表明了，无论在哪一种文化调和计划下，他们都不会接受巴比伦异教的世界观。这种品格跟智慧加上上帝施予的恩惠，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因素，预示了上帝将会如何对待一切信靠他的百姓。再来第四点，在这一大段经文里头，可以让我们看见了处境的变化跟忠诚的持续。经文暗示说，这种严峻的饮食和宗教环境后来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到了波斯王古列统治的时期，也就是流亡时代结束，这种险恶的宗教环境显然已经被挪去了。但以理在后来，比如说但以理书10章3节，结束了对饮食的极端限制，可以像尼西米那样享用王的酒膳，这个表明他的忠诚并不是僵化的规则，而是对处境的明智回应。但是呢，无论在何种处境下，但以理的行为都证明了犹大王室的子孙忠于他们名字的意义，比如说神已审判，或者是耶和华是帮助他们的，并且他们愿意为他们采纳的犹太生活方式冒着死亡的风险。以上是关乎但以理书1章8到16节的大意的一个解析。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看经文17到21节。首先呢，我们来看经文17节的部分。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这节经文在表达但以理跟他的同伴们的整个经历进程背后都有上帝看不见的手在主导。他们的成功并不是只是来自杰出的智力或勤奋的工作，而是神的赐予。上帝不仅赋予他忠心仆人身体的健康，更赐给他们智力上的恩赐跟分辨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他们能够在巴比伦这个充满解梦和意象的竞争环境中区分出真理跟知识的真伪，确保他们在学习巴比伦文化的时候不会因为接触异教知识而改信异教。 他们的智慧来自于一切知识的源头，就是上帝。此外呢，但以理这些人的成功，那种危险程度跟重要性超越了他们个人的声誉或者是信仰的本身。作为独一真神的代表，他们被要求在巴比伦这一个充满异教竞争的环境里面证明一个核心真理，就是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上帝赐给但以理的特别恩赐就是解梦跟异象，目的就是要让他不仅成为尼布甲尼撒信任的谋士，更加成为神启示的管道。那这一点在第二章里面会得到明确的证明。再来往下，我们看18到21节的经文。经文说，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到塞鲁士王元年，但以理还在。这一大段经文呢，在说明但以理跟他的同伴们训练的终结和但以理的长远服事，有以下的几项重点。第一个，训练期的最高成就跟专业的超越。但以理书的一章18到20节标志着但以理跟他的同伴们3年训练期的圆满结束。他们呢被太监长带到尼布甲尼撒王的面前接受考验，结果证明他们完全具备了为国王服务的资格。他们的智慧表现得极为出色，超越了国王手下所有的解梦家和法术专家。这些竞争对手被认为包含了代表埃及和巴比伦两地魔法占卜传统的专业人士。尽管解梦尤其被视为是埃及占卜术的专长，但是经文要强调的重点是，但以理的智慧凌驾于国王能找到的所有解梦家之上。最终呢，国王对他们的表现非常的满意，确认了他们的地位，并且把他们任命为高级的官员。再来第二点是但以理职业生涯的时间界限跟寿命的推算。第21节为这些故事设定了时间的界限，提到呢，但以理的服事持续到古列的元年。但以理书10章1节记录的异象发生在古列第3年，但是这个似乎跟这里的时间终结点有所冲突。不过这可能表示第21节并不意味着但以理的逝世。根据现代的推算呢，古列元年是公元前的538年，如果但以理被掳的时候大概14岁，那么他在古列元年的时候已经年过八旬，这证实了他是一个高龄而且长期服侍的官员。这个终结的日期最重要的意义是在于他将但以理的职业生涯延伸到了波斯帝国时代。再来是第3点，就是流亡的持续跟但以理的最终去向。故事的时间范围暗示了一个重要的神学立场，也就是第1到6章的宫廷故事并没有庆祝犹太人流亡的结束或者是回归故土。尽管但以理书9章25节曾经顺带提到了回归，但事实上但以理书第9章将耶利米关于复兴的预言这个应验推迟到了更远的未来。至于呢，但以理在古列元年之后的最终去向，书卷本身根本没有讲。后世就存在不同的传统，有一种说法是说但以理呢在书山结束了他在宫廷的生涯，而且葬在那里。而另外一种古老的拉比传统是说但以理返回了犹大，并且担任了省长。此外呢，古列在希伯来或亚兰文的书卷里面只是被顺带提及，他被称为王而不是称为古列，这个暗示了古列的明确身份认定可能是在后来的传播里面加入的。解析完了前面的1章17到21节的经文， 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要来看但以理书一章十七到二十一节的释义，也就是来看一下但以理跟他的同伴们在信仰、智慧跟神的主权方面的一个呈现。首先是第一个部分，就是信仰跟学问的完美结合。但以理跟他的同伴们体现了信仰跟高深学问的统一，尽管他们被迫学习巴比伦最艰难的异教文化课程，包括了语言、文学跟当代科学，但是他们始终坚守敬虔，并且呢在各方面亨通顺利。他们的成功并不是仅靠修完课程，而是源自于上帝亲自赐予的能力跟恩赐，就好像约瑟跟建造会幕的比撒列一样。他们在深入学习异教知识的同时，也继续钻研自己民族的学问、语言、文学跟传统，并且始终单单的敬拜他们的独一真神耶和华神。他们的饮食洁净不只帮助他们在学问、灵命上长进，也使但以理得以享大寿数和身体健康，证明了信靠神超越了对食物的依赖。再来第二个部分，我们看一下超越异教的哲士的这个卓越跟来源。在训练期结束的试炼中，但以理跟他的同伴们的表现远超过所有的其他少年人，曾经呢远超出巴比伦的术士和巴比伦用法术的人的十倍。他们在知识、语言和当代科学方面的专长赢得了尊重，但是他们拒绝接受外邦文化的核心观念。他们精通这些知识，其实只是为了使他们服从于自己的神跟信仰。他们并没有接受巴比伦的多神论，也没有屈服于那些狂妄的以为能掌控历史的帝国君王。他们的超凡本领跟预言的智慧是源自于独一真神的引导。只有这位独一真神才能够真正的预言和掌控未来的万事。因此但以理的成功使列邦的君主和巴比伦的人民亲眼见证了以色列上帝的伟大。最后一点就是第三点，因为在这整个故事里面，我们会看到但以理被放在高位上来彰显神的主权。但以理呢和他的同伴们出色的通过了考验，就被王放置在一个可以侍立在王面前服侍的这个特殊权力地位。这个是神的主权所命令的，也是因为呢但以理愿意学习并且追求卓越的结果，上帝就让但以理站在国家的最高的位置，目的就是要透过他向世上的列国君王宣扬神的国度，而且借此将耶和华神自己启示给人们，使以色列和列国都得着祝福。但以理的一生呢，他至少活到了公元前537年，跨越了几位著名君王的统治，可以说他完美实践了将凯撒的物归给凯撒，将神的物归给神的原则。也就是说，他既服侍了外邦的君王，又没有出卖信仰，也没有背叛自己的上帝。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但以理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可是你不在。